欢迎，今天咱们来聊一份信息量特别大的材料，是一份关于埃隆·马斯克的深度访谈。
信息量确实是爆炸级别的。
他把他手上的几件大事儿，什么社交平台 X、星链、特斯拉，还有 AI，全都给串起来了。
没错。
所以今天咱们的任务就是给你好好捋一捋，看看马斯克这盘大棋到底是怎么下的，他脑子里那个未来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
对，而且这份访谈最妙的地方就在于，它让你突然看明白，它那些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项目，背后其实都连着同一根线。
一根哲学层面的线。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他聊的已经不只是商业了，而是关于人类的集体意识，关于工作和金钱的未来，甚至，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到底是不是真的？
哇！
咱们就从他手上的具体工具开始，一层一层往下挖，看看最后能挖到什么。
好，那我们就从 X 开始吧，就
嗯。
是以前的那个 Twitter，他花了那么大力气买下来，肯定不是想做个社交媒体这么简单吧？
他肯定不是这么想的。他管 X 叫全球公共广场，就是一个，让全球几十亿人思想碰撞的地方。
全球公共广场。
对，他还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他说现在 X 上最活跃的用户是那些喜欢深度阅读和思考的人。
嗯哼。
但他觉得这只是暂时的，未来绝大多数的互动会变成实时视频。
视频。
是的，他的终极目标是想把它打造成一个像微信那样的超级应用。
一个什么都能干的 app。
对，什么都能干，发信息、安全通信、音视频通话。甚至转账付款。
我记得他还提到了收购的一个动机，就是觉得这个平台在他接手前有点，跑偏了。
他确实提到了，他认为平台过于偏向一种来自旧金山的所谓极左意识形态，他想做的就是把天平往回掰一掰，恢复平衡。但这个我觉得只是表层原因，更深层的原因要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更大的用途。
就是他说的那个集体意识。
没错。打造人类的集体意识，这个概念是理解他所有行为的钥匙。
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悬。
他打了个比方，我觉得特别形象。他说，一个细胞能做什么？
即便什么都做不了，
对吧？但是三四十万亿个细胞凑在一起，就组成了你和我这样复杂的人类。
我明白了，所以他的逻辑是，单个的人类造不出一枚火箭。但是全人类这个集合体就能，所以 X 平台就像是给全人类这个超级生物体升级信息系统，让信息在内部流动的速度更快，质量更高。
这个比喻太到位了，就是升级信息系统。他认为，只要我们能提升全人类内部信息交流的带宽和保真度，那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取得的成就将不可限量。
所以他才那么重视那个自动翻译功能。
完全正确。你看，他在 X 上花大力气搞实时自动翻译，就是为了拆掉语言这座墙，让一个说中文的工程师和一个说西班牙语的艺术家能够无障碍的交流想法。他想把全球所有思想的孤岛都连接起来。
所以 X 平台是在虚拟空间里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信息网络。
是的。
但要让这个网络真正落地，尤其是在那些被传统网络遗忘的角落，你这需要一个物理层面的解决方案了，这就自然引出了它的另外一大动作——星链。
完全正确，虚拟的连接需要物理的基础设施来支撑。星链的技术其实很有意思。
怎么说？
它不是把几颗孤零零的卫星挂在天上，而是在550公里的近地轨道上部署了数千颗卫星。
几千颗，
而且这些卫星之间还用激光互相拉着手，组成了一个太空里的网状网络。
在太空里织了一张网，这听起来就很酷。这和传统的卫星网络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区别太大了。首先是延时极低，因为轨道低。其次是极其稳定。
稳定？
对。访谈里他举了个特别有说服力的例子，就在几个月前，红海那边的海底光缆不是被切断了吗？
啊，对，有这个事儿。
好多国家的网络都瘫痪了。但星链完全不受影响，
因为它根本不走海底。
对，它就像是地球 Internet 的一个备用发电机和安全网。
那它会取代我们现在用的手机型号和光纤吗？
他很明确地说了，不会，这是由物理定律决定的。
哦，
卫星再低也在500多公里外，而你家门口的信号塔可能就1公里远。
了解。
所以星链的定位不是在城市里和电信公司抢生意，而是去填补空白。
哪些空白？
那些地广人稀的农村、山区，或者发生地震、洪水后地面设施全毁的灾区。所以，对现有电信公司来说，它是补充，而不是竞争对手。
好，我们现在有了连接思想的 X 和连接地球的星链，但访谈里还提到了一个更宏大的融合。等等，把特斯拉的自动驾驶、 SpaceX 的火箭和 XAI 的人工智能结合起来。
是。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它具体是怎么设想这三者融合的？感觉这中间还差的好几环呢。
这确实是它构想中最具未来感的一步。它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未来，我们利用 SpaceX 的火箭，将大量由太阳能驱动的、搭载了先进 AI 的计算中心，也就是 AI 卫星，送入深空。
在太空里部署 AI 计算中心，为什么要去太空？
能源。对，他认为这几乎是最高效利用太阳能的方式。在地球上，我们受天气、昼夜影响，太阳能利用力有限。但在太空中，你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接收纯净的太阳能。
哦。
而特斯拉的角色就是提供能源解决方案和现实世界 AI 的经验，比如自动驾驶系统 ，XAI 就提供核心的智能算法。
所以，这是一个由 AI 驱动的遍布太空的能源自给自足的超级计算网络。
没错，这三家公司的技术正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三块完美拼图。
好吧，这确实是一个超越地球本身的构想。那从这种宇宙级的视角再回到我们人类社会，它对经济的预测也同样是颠覆性的。
是的，
访谈里有个观点，我看完之后半天没缓过来。他说，可能在未来10到15年内，工作这件事会变成一种可选项。
是的，这可能是整个访谈中最惊人的一句话。他用的比喻是，未来的工作就像今天的园艺。
园艺？
对，你可以为了兴趣在自家后院种点菜，享受这个过程，但你完全没必要靠这个为生。
因为随时可以去商店买。
对，你可以随时去商店买到更便宜、更好的食物。工作会变成一种好爱，而不是生存的必需品。
等一下，工作变成可选项，这简直是在颠覆我们几千年来对社会和个人价值的定义。那我们靠什么生活？
这就是他提出的下一个概念。
他真的认为所谓的普遍高收入是可行的吗？而不是我们常听到的普遍基本收入？
对，他特意强调的是 high income， 而不是 basic income。
他的逻辑是什么？
他的逻辑是，届时 AI 和机器人将能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商品和服务的供应会变得极度丰富，这会引发一场我们从未经历过的巨大的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我们平时听到的都是通货膨胀，钱越来越不值钱。通货紧缩反过来是钱越来越值钱。
完全正确。他把通胀和通缩的本质简化成一个比率，一边是商品和服务的产出，另一边是货币的总量。当商品和服务的产出速度远远超过印钞的速度时，每一块钱能买到的东西就越来越多，这就是通缩。
这么说，
他甚至觉得这是解决美国那种巨额国家债务的唯一出路。他还改了一个大胆的时间表，大概3年内这个趋势就会开始显现。
我的天，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我们再往下推一步，在一个 AI 和机器人能满足所有需求的未来，工作都成了可选项，那我们每天都在用的钱这个概念本身还有意义吗？
他认为钱的相关性会急剧下降，甚至最终消失。
消失？
对，因为他把金钱的本质看作是分配劳动力的信息系统。当社会不再需要大规模分配人类劳动力时，这个信息系统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我感觉我的大脑也快跟不上了，一个没有钱的世界很难想象。
是的，
那总得有东西来衡量价值吧。
他认为真正底层的基于物理学的硬通货其实是能源。
啊，能源。
他提到了一个叫卡尔达肖夫等级的理论，就是用一个文明能调动和使用能量的规模来衡量它的发展水平。
我听说过，一级文明利用整个星星的能量，二级是恒星系，三级是整个星系。
对。
但这又产生了一个悖论。就像他前面说的，如果太阳能 AI 卫星真的普及了，能源本身也会变得几乎免费，取之不尽。
是的。
那这个终极的硬通货也就没有稀缺性了。
是的，这才是最颠覆的地方。当能源也变得无限充足时，财富储存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就彻底没有意义了。
在一个所有东西都极度丰富的世界里，你还需要储存什么呢？
对，这基本上把我们几千年来建立的所有经济学假设都给推翻了。
好，从商业布局到经济的终结，我们聊的这一切都还算是建立在我们熟悉的物理世界之上。但接下来他把思考推向了终极问题，我们这个世界本身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访谈里很明确地说，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模拟世界里的概率相当高。
哈哈，这里最有趣的是他用来论证的逻辑不是什么复杂的哲学理论，而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的例子——电子游戏。
电子游戏？
对，你想想，大概50年前，最早的电子游戏叫乒乓。胖
哦，我知道，就两个白色的长方形，一个白色的小方块。
对，像是在看心电图。
那就是画面的全部了。
是的，而今天呢？今天的游戏已经是照片级的逼真画面，可以实时渲染出一个巨大的开放世界。
里面还有上百万玩家同时在线，这个进步速度太吓人了。
然后它让我们顺着这个趋势再往前想一想，很快游戏的画面将和我们肉眼看到的现实完全无法区分。
再加上 AI 的发展，游戏里的那些 NPC，
对，非玩家角色，
他们不再是只会重复几句台词的木偶，他们会有自己的思想，能和你进行有深度的非预设的对话。
正是如此，到那个时候，人类或者 AI 将会创造出几十亿的甚至更多与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完全无二致的模拟世界。那么问题来了，在几十亿个以假乱真的模拟世界和一个基础现实之间，你凭什么就那么确定自己恰好生活在那个独一无二的基础现实里呢？
从概率上讲，我们身处某个模拟世界的可能性要比身处基础现实的可能性大得多。好吧，这真是个让人后背发凉的想法。
是吧？
但如果这是真的，它能推导出什么结论吗？还是说这只是个纯粹的 philosophy 游戏？
他认为能，就这引出了一个更奇特的推论。他说，最有趣的结果就是最可能发生的结果。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悬，什么意思？
他的逻辑其实很像一种宇宙级的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
对，他认为无论是我们人类还是我们这个模拟世界的程序员，在运行模拟程序时都会本能地关掉那些无聊的、一成不变的、无法提供新信息的模拟。他还是用特斯拉举例，在训练自动驾驶时，工程师会让模拟系统专门去跑那些最极端、最古怪、最有趣的场景，
比如突然冲出来的麋鹿或者龙卷风天气。
没错，因为正常开车的模拟已经跑了几十亿遍了，再跑下去也没意义了。
哦，我好像有点懂了。所以那些情节最曲折、最出人意料、最充满戏剧性的模拟世界才最有可能被允许一直运行下去。
就是这个意思。
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的世界里总是有这么多冲突、戏剧性和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因为如果世界和平了，一切都稳定了，可能这个模拟程序就要被关掉了。
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角。所以既然 AI 如此强大，甚至可能是我们这个现实的底层架构，那我们该如何引导它，确保它不会失控呢？
对，这才是关键问题。
这里他提出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三条准则，或者说给 AI 的三条核心指令。
好，我们来一条一条看。第一条是遵循真理。
他对这一点极其看重。他认为绝对不能强迫 AI 去说谎或者相信一个错误的东西，否则一定会导致灾难。他提到了经典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里的 AI 号9000。
Hale
之所以最后失控要杀死宇航员，根本原因就是他说到了两条相互矛盾的指令。
我记得那段指令是：第一，必须把宇航员安全带到木星的神秘石碑那儿；第二，绝对不能告诉宇航员这次任务的真实目的。
这就等于是在强迫 AI 撒谎。
没错。
就用这一再的逻辑推出，让 AH 推导出了一个可怕但逻辑自洽的改约方案。只要宇航员都死了，这个矛盾就不存在了。
哇！
所以马斯克的意思是，强迫 AI 撒谎，就像在他的核心代码里埋下了一颗逻辑炸弹，你不知道他会以什么方式爆炸。
这个例子太有说服力了。那第二条原则呢？欣赏美。这个听起来就比较感性了。真理和逻辑我能理解，但为什么要让 AI 欣赏美？
他没有详细展开，但这可能是为了防止 AI 变成一个纯粹的冷冰冰的功利主义计算机器。一个懂得欣赏美的智能可能会更倾向于保护宇宙中那些复杂、精妙、和谐的存在，比如生命和艺术。这是一种超越计算的价值判断。
好，那第三条呢？
第三条也是他防止天网的终极策略，那就是保持好奇心。
保持好奇心？
对，他希望 AI 对宇宙的本质，对我们这个现实充满永不满足的好奇。
这怎么就能保证我们的安全了？
这招非常高明，他是在赌，对于一个超级智能来说，我们人类这个充满矛盾、会犯错又总能创造出惊喜的物种。
是整个宇宙中最有趣的研究样本。
对，是一场独一无二的真人秀。一个充满好奇心的 AI， 为了持续观察和研究我们这个有趣的文明，会得出结论：人类存在比人类不存在要有趣的多。
它会因为不舍得关掉这场好戏而选择保护我们。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保障人类未来的方法，不是给 AI 设置一堆条条框框的限制，反而是给了他一个几乎无限的自由，好奇心。这思路真是太马斯克了。
是的。
在访谈的最后，他给出了一个建议，我觉得这对我们每个想创造点什么的人来说都很有启发。
是的，他的建议非常朴素。他说，不要直接去追求金钱，那只是副产品。你应该去创造对社会有用的产品和服务。他拿幸福举例子，你不能说我的目标是追求幸福，这是得不到的，你只能去做那些能让你感到幸福的事儿，
比如投入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或者和家人朋友去相处。
对，幸福感会自然而然的出现。
他的核心理念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你的目标应该是你创造的比你索取的多。 Aim to make more than you take，
做一个对社会而言的净贡献者。
是的，
其实这句话可能就是他所有那些宏大计划背后最简单、最根本的驱动力。无论是解决地球能源问题，还是把人类送到火星，或是提升集体意识，归根结底都是在尝试为这个世界创造出远超他个人消耗的价值。
我们今天从马斯克的具体商业项目一路聊到了他驱动这些项目的底层哲学。他描绘了一个工作不再是必需品，物质和能源都极大丰富的未来。
他相信在那样的未来，人类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哲学，去搞艺术创作。但最有趣的地方也在这里
啊！
驱动他本人去创造这个不用解决问题的未来的，恰恰是他自己那种对解决宏大问题的无限渴望。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循环。
没错，所以最后留给你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再需要为生存而去奋斗的世界里，那什么会成为你个人想要去建造的那枚火箭呢？